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室，我是主持人闫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在电波中相遇。那今天呢，我们的人在旅途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这位嘉宾呢，他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特约长期的嘉宾，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的长期特约嘉宾宋晓楠老师。宋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好，燕你好。
我相信很多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的节目，一听到您的声音就知道能够听出您
是吧，
对，辨识度很高。
谢谢。
好，因为宋老师长期在时事三人谈这个栏目哈做节目。那我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宋老师呢，他的职业其实是房地产投资人和职业经纪人。同时呢，宋老师的生活背景和工作背景是非常丰富的。其实宋老师是记者出身，并且非常喜欢旅游，用他的话来说是喜云游天下，对吗宋老师？
可以这么说吧。
然后年轻的时候呢，其实现在也岁数也不大，但宋老师很谦虚，总是说啊，我年轻的时候重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条。那现在也没多大岁数啊。
还是跟过去比，当然现在还是年纪大了。
咱们现在老是说哈，这个年纪的这个划分，一直到75岁以后才算是中老年人。咱们都是对，
70岁还可以出来竞选总统。
对呀，人生刚开始，看人家特朗普，人生刚
开
始。
按照这个说法，还没开始。
是哈，对对对。那宋老师呢？出国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曾经游访过西藏啊、云南呐、边疆的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而且在当时的时候，也是国内中央媒体中比较早的进入藏区采访的青年记者之一。那宋老师说到这个哈，我有些共鸣跟您。
嗯。
因为本身我没出国之前，我也是央视的记者。
对。
那您当时也是属于央视媒体哈，然后呢，您进藏，
我不是央视，我是那个
中央媒体，
通讯社
啊，对，
国家通讯社，
对对，反正是属于中央媒体嘛，
对
吧？那进藏区的这个报道，我也有过这个经历。
是的，是的。
对，我是那个时候是，
你是哪一年？
跟我们我实习的时候去的，
哦，
是我大学实习，我都忘了是哪年了。虽然还没到70呢，然后忘了是哪年去的，就当我16岁的时候去的吧，一朵花的时候去的吧。
16岁就去了。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还没成年呢。
嗨，我这节目开始开个玩笑。
是
活跃一下咱们节目气氛哈。
对， 对， 对。
好的好的，那我们只是开了个小玩笑，我们回到正题。那今天呢，我请宋老师来我们的直播室，是想让他跟我们谈一谈几年前他去俄罗斯的这个游历的经历。因为首先呢，俄罗斯呢，不是很多中国人比较青睐的一个旅游地，可能是因为冷，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哈。
是吗？
说
就是说去俄罗斯的人比较少。
对对对，就是中国人，尤其大陆的也好，还是说出了国的中国人也好，去选择俄罗斯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不是很多。当然
其实挺奇怪的，觉得像我们这个年龄层，或者是比如说比我更年纪更大的啊，你像我妈妈。他当时听我说要去俄罗斯，他特别激动。他当时已经80多岁了嘛，他觉得呀，他说我也很想去，因为你想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30-40年代出来所谓参加革命，然后基本上中国的当时就是这种左派的政治思潮，或者说所谓要求进步的青年。很多上海啊北京的大学生去延安，去这个所谓解放区，是吧，包括左翼文化运动基本上全是在当时苏联的这种苏联文学或者说苏俄文学的影响下，所以很多人是非常愿意去苏联去看一下，或者说前苏联吧，现在叫俄罗斯了。
对，
包括我去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叫俄罗斯了。所以我挺奇怪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他们不太感兴趣啊。
我不是权威，但是呢，就是大家有分析，为什么现在的年轻的中国人不会选择俄罗斯，就是因为您说的那个背景，就是俄罗斯给中国人的这根深蒂固的有一个形象在那儿，就是它是革命的圣地，
嗯嗯，
它是文学的殿堂，它是很多左翼人士要去学习和学习先进的这个共产主义理念的这么一个学习的殿堂，对，所以呢，这就导致就说，可能是这种观念，可能也有老一辈的人呢，给了下一代人，那么下一代人可能就是您这一辈的人，然后您这一辈的人呢，也是因为文化呀，包括中国人的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呢，政治方面的一些转移呀，或者怎么样啊，可能更倾向于就是说到欧美啊这一块儿来作为这个旅游的目的地。
你说跟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跟购物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到
跟购物有关系，我还有一个
基本上不存在购物这么一说，是吧？因为俄罗斯它没有什么轻工业产品嘛，所以你到日本、到韩国、到美国、到欧洲都可以买名品啊，买这个什么精品这些东西。到俄罗斯好像就没有，完全就俄罗斯其实就是完全
是看
历史、看文化、看风光、
看建筑。嗯，
其实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左派的这种或者说这个左翼这些革命的这种传统啊，是受苏联影响。其实抛开苏联不谈，就是说仅仅是从这个就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或者世界文化的角度，俄罗斯确实是一个文化传统这个非常深厚，而且它这个文学艺术包括其他比如说作曲啊，包括比如说芭蕾啊、舞蹈啊，它确实博大精深。绘画
对，
中国
戏剧，
你像这个中国50年代、60年代，所谓科班的美术学院，后来很多成为世界著名的这种美术大师啊，就是从中国的这中央美院啊、什么四川美院、浙江美院这些学院派出来的，大部分其实是苏联画派的影响。我可能说的是外行，但是我自己记忆中应该是可以说受这个俄罗斯这种传统的这种油画，这种正宗的传统画派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厚的。
对，
那苏俄文学就更不要说了，
对，
就是那些伟大的作家，是吧？
普希金之类的，
对啊，托尔斯泰啊，什么这个，包括苏联后来的苏联作家，什么高尔基啊这些，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去看一看，应该是好像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吧。
嗯。
对，
那当时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我就是想去看一下这个就是觉得这个俄罗斯它的一个是历史啊，就是说特别的我们小的时候因为学历史涉及到比如说二战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希特勒进攻苏联，是吧？你像斯大林格勒这个保卫战，这是后来被鉴定为这个被称为这个二次大战的转折点，就是德军几十万人就是围困，迟迟的围困在那儿，围困不下，最后终于败退，这有点像拿破仑在1812年吧，可能进攻俄罗斯的时候也是，基本上被俄罗斯的冬天，当然也是被俄罗斯的人民给打败了，就是说是他们
对
走下坡路的一个地方。那么加上我本人是学文科的，就是说在中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读的这个西方文学作品其实主要是俄罗斯文学作品，也可能是因为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都是属于那种一个是这种专制制度比较长久，俄国是沙皇嘛，沙皇专制，中国就是封建帝王，是吧？很多年，让中国历史更久一些，但是两个国家基本上有过相似的这种比较这种说苦难深重的这种相同的背景。他我们这一点和这个美国不一样，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看美国作家的东西我就共鸣比较少，因为我们确实也缺乏这个背景，因为美国从立国开始它就具有一定的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就是民主框架的一个国家，它有选举啊，有这些那些，所以你看马克吐温的东西，我觉得杰克伦敦还比较容易理解，说马克吐温或者其他这些美国作家，就是 他的幽默或者他的背景你不懂，因为你不在这个社会里生活过，你生活的是完全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人质的这种社会，所以有些东西，但是看俄国的文学，你看托尔斯泰的东西，看这个其他比如说契诃夫的戏剧啊，或者是甚至是高尔基的东西，或者比如说莱蒙托夫，就是我上大学时候最喜欢的作家基本上是以俄国作家为主的。
您说的特别对，尤其是你看中国的这个教育的机制，就是语，
对啊，
你就看学生就是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每小学初中高中都有俄罗斯文学的作品在语文课本里面。
啊，是吗？
对呀，
啊，哦，那我
高尔基的那个《海燕》，这是几乎是，
啊，对对对，
对，这是几乎就是只要是中国人都中国在中国学习的中国孩子，
就是在你长大的，
对对对，在我长大的这个过程中，哦，对对对，高尔基，这个，
我因为是在文革的时候上的学，所以那个时候就
啊
就是基本上就很
少，对，教材
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国家都没有，
对对对对，
基本上就是什么红色的这个文革的这些
啊，
嗯，
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教材里面有很多这个俄罗斯的作品的，
哦，是这样，
对，尤其高尔基的是，
对对对对。
嗯，很著名的，
是
几部他的几部小说和散文中的那个片段，
对，
是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面是必须要学的。
嗯，
嗯，
是啊，所以我是觉得我是很想去看一看。
好，那我们再回到您的这个2012年几年前在俄罗斯的这那一个游历哈，我们很期待您能跟我们讲一下您这个游历的过程。
对对，我其实啊。我因为要做这个节目，因为我不是去了好几年，我都记不住准确的时间，我就翻我的那个救护照，结果我发现2008年那上面有一个俄罗斯的签证，我一下哎，我说怎么回事，我不会是2008年去的吧，怎么会这么早呢？后来我一看，哦，那个签证就是后面没有入境出入境记录，我就想起来了，其实我之前就去办过一次俄罗斯的签证，就是2008年我就想去了，结果为什么没去，因为2008年是那个北京奥运会，
啊，
后来我就
那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我就带着孩子，因为你的假期有限嘛，因为你要去，
哦，
你就带着孩子。
我以为奥运会不签给您了。
没有没有，我后来是带着小孩，他们因为他们要出去只有寒暑假嘛，但我出去我不可能自己去旅游，
啊，
我肯定要带着人全家嘛，所以就他们时间，所以当时他们就是说，哎，我们去看奥运会，我说我也觉得挺难得的，中国啊，举办奥运会第一次是吧，然后就我们就跑到北京去看奥运会了，所以那次那个2008年那个签证就没用，然后废掉了，
哦，
到2012年的时候我想哎呀不行，这个俄罗斯旅游的这个
心还是痒痒，
还是要去看一下，嗯，
好事多磨啊，这叫
是啊是啊，所以那个就是也是那一年也是先去的北京，然后在北京，
嗯，
因为当时我的孩子两个孩子在北京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义工，做完义工以后我去把他们接出来，然后我们在北京飞到那个就是飞到莫斯科去了。
嗯，
对，
北京飞莫斯科多远啊？
好像也挺远的，好像也飞了一夜我感觉。
哦，是吗？
嗯，对
对，
也要八九个小时，
差不多差不多，对对对，
八九个小时，
因为我以前我在欧洲读书的时候，我每次飞都要路过俄罗斯，没有在俄罗斯转机过，
啊，
就是说那个你从那个屏幕上可以看到现在飞哪儿了，
啊，
现在飞哪儿了，现在飞哪儿了，就是我记得对对对，飞到俄罗斯就得飞好几个小时，
是是，
对，
我觉得
然后我是飞德国嘛，
对，
法兰克福，然后就先得过俄罗斯嘛，从北京飞的话先过俄罗斯然后再进欧洲大陆嘛，
对
对对对，没错没错，我想起来了，是
挺远的，
是挺远的，
啊，
对，本身当地国家也大，
基本上要横跨整个欧亚大陆了，
对对对，
是
是是 是, 是，那是挺辛苦的，然后您是去了两个城市哈。
对，我是这样，我是虽然在美国吧，但是我因为感觉就是说，因为我也不会俄语嘛，然后我通过办这个俄罗斯签证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说其实俄国方面的服务实际上还是跟这个欧美还是有一点差距，
嗯，
就是它还比较像有点像过去。就让我想起文革时期的中国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很官方的那种。
哦，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然后听宋老师给我们讲他的俄语经历哈。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人在旅途直播室，我是主持人叶妮。那刚才呢，特意为收音机前的您放了一首《卡秋莎》，这首歌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最流行的一首歌，而且歌曲从1950年的时候中苏关系蜜月开始期的时候，在中国也是广为流传至今。那之所以播这首歌曲，是因为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宋晓楠老师呢跟我们要谈一谈他的俄罗斯之行。那要聊俄罗斯的话，俄罗斯的歌曲、俄罗斯的文艺，包括俄罗斯的文学，是一定我们要提到的一个环节。所以在刚才的上半节呢，其实宋老师已经提到了俄罗斯的文学、戏剧、艺术。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完这首《卡秋莎》之后呢，对俄罗斯是不是有了一些许的期望？也许有一天您听完这曲，也许有一天您会也想去俄罗斯去旅游旅游。因为我们刚才也是在探讨为什么不太多的国人愿意去俄罗斯，也不是说不愿意，可能就是说没有，不会想到是这么一个热衷的旅游胜地哈。就是一方面可能是历史的原因，一方面呢也可能是就是说像宋老师说的，不是购物圣地，就觉得出去玩一趟买不着东西，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稍微有一点点遗憾哈。
对，而且可能就是说再一个就是俄罗斯的主要的这个最发达的地区，就是比如说莫斯科啊、彼得堡啊、这些基辅啊，这些就是它的欧洲部分离中国确实相对来说远一些。就是如果从每个人的假期啊、时间啊、预算啊各种安排上，你可能就要专门跑一趟，是吧？就是说你比如说就是没有日韩这么近，也不像就是说美国呢，可能很多人把它放在就是说美加澳，比如说可能放在比较就是前面的位置，就是说如果我要出去旅行，我可能我先近的话，我就是比如说新马泰啊，或者是日韩；如果远的话，我就去比如美国、加拿大，或者是欧洲，什么巴黎啊、伦敦啊这些地方。
嗯，
可能俄罗斯也可能想去，但是也许就是排在稍微不是那么靠前的地方。
对对对。
就是从我们去俄罗斯，我个人感觉其实 中国人还真不少。
哦，是吗？
对，我们那个，因为我是参加旅行团嘛，我是在国内报了个团，然后呢，我们从在美国办了，在我在西雅图办的去俄罗斯的签证，因为我们是美国的身份嘛，拿美国护照，所以需要办一个俄罗斯签证。如果你是中国公民，你在中国报一个团，你是不需要申请俄罗斯签证的。
哦，
他对中国公民的是免签证的。
哦哦，俄罗斯，我才知道，
对，
俄罗斯对中国
是
免签证的。
就
是
当然你好像是你个人去，你觉得也可能需要办，但是如果你要跟着
团
去，你就不需要办签。但是他、
哦、
这个团好像就带你办一个集体的什么签证，就是你跟着这个团就行了。
哦，
因为他在办理这个旅行团办理签证的时候，他可能填的东西比较就是严格，就是你必须严格按照这个线路来走，然后你的团里有几个人员姓名啊什么全都报得很清楚，所以这些人就不需要去单独的再去办签证，所以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挺方便的。
对对对，
对于国人来说，那像我们飞到
啊，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
对啊对啊，
非常好。
对，
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如果您是中国公民报随团的话，您就不用签证了。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那个团里其实大概就我们一家人
是需要
办了签证。人家说啊，你们从美国回来，你们，然后我说，因为我想在美国找个团，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要去俄罗斯的团，而且就是说，我觉得因为跟着中国人的团嘛走吧，他可能那个兴趣点和我们就是他安排的点，
对，
其实就是可能对我来说可能更合适一点，就是说他想看的东西，
嗯，
和我想看的东西差不了太多。
啊，中国团吗？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人嘛，就是说你的文化背景比较像，你比如说美国团，他可能。他就不一定去看那个什么十月革命的什么东宫啊，什么那个什么、
啊、对对对对，
什么什么十月革命打响第一炮的那个阿弗勒尔号巡洋舰，
对对对，
人家不会去
看。看的会比较多的就是和美国有关的那些历史古迹了。
对对对，可能 他会看的是比如说更多的其他东西、
嗯、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个看一看我觉得也挺好，因为小的时候你听说过很多这种东西，我们小时候看着这种苏联电影长大，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嗯、就是里面的台词就倒背如流啊。那时候，
哎，对，说到这个哈，因为我们刚才上半节不是已经讲了吗？
嗯，
哎，宋老师，我知道俄语是很难的，
嗯，
从来就没有心去碰这个语言，因为太难了。今天请您到直播室，肯定您得给我们亮亮手，
我
来两句。
我也不会说俄语啊，但是我知道几个词儿、
啊，
就是小的时候。
嗯，
因为我母亲在我父母当时在大连的这个有一个叫俄文专科学校工作过、
嗯、
他们那个学校有那个苏联专家、
嗯、
所以他们就是会说两句，就会说两句。
哇，那会说两句已经很容易，
会说两句，
因为这是个非常难的语言。
小的时候就跟我们说过什么，就说过一个叫什么，好像是叫赫尔绍，就是好的意思，好像
哦，
我不知道发音准确不准确。
好上，
哎、然后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最普遍的，就是达瓦利什，这个是好像当时都会说的，这个是同志的意思。
哦，达瓦利什，
同
志，
的
同
志的意思。对，其他的就真的
没有系统学的话也是
没、
啊、
根本没学过嘛。
对 对,
对，
而且语言这个是学了即使你学了，如果你长时间不用，也是会忘掉。
是的，是的。
嗯，有。更别说俄罗斯语，就是俄语这么难的语言，
是吧？俄语也好像听说是
很
难，
对，入门就很难。
听你的意思啊，你学过吗？
我是碰过、
哦，
然后呢，我立马就知难而停了。
知难而退了，
对、
啊、
我还没退，我直接就
停了。
啊停了
哦、
对对，我是从字母开始，然后呢，
哦、
学了，我都忘了学了多少个字母，我这个发音就发不出来。它因为它里边有那个舌
音，
当然那个，
对对对，
我根本出不来那个音、
啊，
我说不学了，直接就停了，
哦、
直接就停课了。
是的，是的，
很难。那好，那我们说完这个啊，我们开始聊一聊，就是您去的这两大城市，莫斯科和彼得堡，这两个城市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城市。当然，很想听一听这两个城市，如果听众朋友们去旅行，或者说听这个节目的这个听众，他们计划要去的话，可能听完这个节目，他们会有更多的从这个节目里面听这些信息，可以用来帮助他们的旅行计划。
对，我个人建议啊，
嗯、
我就是如果第一，如果你不懂俄语，第二呢，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就是能力超强的这种这个就是自己喜欢旅游自驾游或者是这个自助游也好，你把每一个关口都这个研究的特别透，我下了飞机到哪儿去坐哪个什么车到那个旅馆。然后旅馆第二天我从那个当地所在位置出来到哪儿能够到红场到克里姆林宫，就是说如果你或者没这么多时间或者你的 俄语不是那么好的话，我真的是建议应该跟着旅行团去，因为要看的东西这么多。如果你自己抠哧抠哧想到这儿到那儿，然后你又不会俄语，你要自己打的啊，坐 Uber 啊，还是说你自己坐公交啊，都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说障碍，就是说就是会可能会耽误你很多时间，你可能最终也去了，但是和那个旅行团拉着你，就是说人家熟门熟路啊，全都安排好了，
对对，
非常紧凑。像我这次那次去是8天时间嘛，一个城市差不多4天，那看了很多东西，就是到处转。
那您这个就是计划的这个旅行还是很好的。
啊、
就我就特别不能接受去报一个旅行团哈，然后这个旅行团是去10个国家，然后呢6天10个国家，然后看一下好像特划算啊，然后你。对，然后你其实你
那真的是太走马观花了。
对 对,
对，
你其实鲨鱼他最后回来以后问去哪了，我真不记得。
稍微有一点儿
这
个稍微 concentrate 了一下比较好一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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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特别是这两个城市又是这么就这么有历史文化的这种深厚的背景，就是你要一个地方就待一两天，肯定太没意思了。
也就看个皮毛。
对, 对, 对、
嗯，
所以刚才我跟你说到，就是说。在中国，在北京时候，你可能不觉得很多人去俄罗斯是吧？左邻右舍啊，亲戚朋友中间没听说，但是下了飞机以后，那个几个团一凑，大巴一来，
不少人呢是吗？
哇，我一看真不少，好几辆大巴，一辆接一辆，从不同对象飞过去。然后他那个因为是中国人办的这个团嘛，他就是给我们所有安排吃饭，他是包全部1天3餐全包好，因为你也不要自己去找吃的了，你也不懂你到哪儿去找呢是吧？你都是跟着团走，所以他。联系的那个点儿，都是在当地，就是说中国人办的这个餐饮点，有的是餐，有的就是餐馆，就是对外营业的餐馆，有的呢就是专门为旅行团设的一个点儿，他租一个房子，然后比较大，然后在里面请雇的人在那烧，然后到了饭点的时候，我看到大巴哗哗哗，好几辆大巴，一辆接一辆来，然后我们吃完了走了，然后新的又来了，他还按时间排着呢，
哦，
说明人还真是不少去的人。然后到了一些景点，比如说我们到克里姆林宫，到东宫里面进去以后，我一看排大队，主要游客
中国人，
还真是都是中国人。
哦，那我孤陋寡闻了，因为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什么的真的没有听说过。
是啊，我也听说的很少，我也听说很少。
对，去俄罗斯，然后
但是也许因为我们国家太大了，可能
对对对，可能是
有一个有一个小的比例去，那就很多人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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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倒也是。那好，那我们在那个我很想听一听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莫斯科的。
对，莫斯科，因为是在俄罗斯来说，莫斯科实际上是俄国的古都嘛。最早就是以克里姆林宫为基地，然后逐渐发展起来，有一些那个，所以莫斯科可看的东西很多。现在加上现在它又是俄罗斯的首都，对我们当天去的，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深的几个景点，就是一个是它有一个叫那个新圣女公墓，那个公墓里面就是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名人很多。都葬在那儿，那个包括我们小的时候读过的小说，比如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里面的男女主人公，卓娅和舒拉，还有这个比如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还有他有些科学家艺术家，我记得那个契诃夫的墓也在里面，然后他那个就是苏联那个飞机，就是图154那些，就图布列夫吧，是他们苏联那个就是航空的专家科学家，
图154一直到90年代，
对，
首都机场都还在飞。
对啊，图式飞机的发明者就是图波列夫的墓好像也在那里面，还有其他很多名人，我当时都拍了照片，但是因为时间长了也记不住。还有我们居然还有一位中国人也埋在里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王明。
嗯，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继续。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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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宋小南宋老师跟我们聊他第一次去俄罗斯，签证虽然签下来，但是呢因为爱国哈，看奥运，然后宁可把签证就直接给废了，然后2012年又去签了一次签证，终于这次胜利成行。
对对。
好，那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四天的莫斯科旅行给宋老师带来很多很震撼的一些旅游的记忆，那请您继续和我们分享。
对，我刚才提到这个新圣女公墓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它的所有的墓啊，它不像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哪怕是公墓，比如说八宝山吧，是吧，也葬了一些比如说有地位的人，但是进去总的来说比较简单化，依旧一个个墓碑或者是吧碑石。它这个呢就是非常的多样化，有的比如说文学家可能他做成一个书的形状，科学家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图波列夫，我记得好像就是背后还有一个飞机还是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像卓亚的墓，就是卓亚和舒拉那本书的主人公，我不知道年轻一代知不知道，50年代60年代长大的那个时候的人基本上都看过这本书，就是如果爱看书的爱读小说的人啊，叫卓亚和舒拉的故事，
特别没文化，
是他妈妈，好像是他妈妈写的还是谁写的，就是这两个，这是兄妹俩还是姐弟俩，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两个人全牺牲了，牺牲了后来成为苏联英雄，那个被德军抓住了，好像卓亚被抓住以后好像反正受了一些折磨，最后牺牲了，总之他们后来就是这个卓亚的墓，
就是这些人给你们那一代的人还是留下很深刻的，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觉得哎，怎么忽然在这儿看到有，就觉得是
一个
传说中的一个人物，就是忽然就比如说还有一个人物叫保尔柯察金了，就是也是那个那时候苏联文学中间那个重要人物了，另外还有很多这个就是苏联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赫鲁晓夫，好，叶利钦的墓在不在那？我现在想不起来了。赫鲁晓夫也是在中国，那个时候也是家喻户晓了，就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而且是他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一个秘密报告，就是开始就是公开的否认或者批评斯大林，这个这是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国际共运阵营引起轩然大波的一个报告，叫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也是导致后来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就觉得，特别是以毛为首，就是觉得哎，你们不能这样搞，就是说斯大林还是革命领袖啊什么的，说有一大堆，就是你要这样做的话就好像把这个革命的这个好像形象给抹黑了，而且当然他也担心就是说中国出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后来给 刘少奇文革时候给刘少奇扣的帽子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嗯，这个我们在历史课里倒是学过。
你们有学过是吧？
对，我们有学过
这一段。
对，
他就赫鲁晓夫这个人也埋在那儿。然后还有你像刚才提到的契诃夫呀，还有我后来我说的那个王明，这个王明呢是中共曾经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在30年代的时候，他长期住在苏联，住在莫斯科。他是代表共产国际来领导中共，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共早期创立时期，其实他是被认为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么共产国际当然等于就是你这个支部的领导了，直到这个中国共产党真正做大了，非常有实力，有军队了，那他就可以逐渐不买账了啊。所以那个就是说这个确实是也是一个那个就是特别值得看的地方。另外就是说当然就是克里姆林宫了，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他们办公的地方。
对，
克里姆林宫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建筑群，里面有很多非常漂亮的那个教堂。对，然后克里姆林宫外面呢有红场，大家
都
知道都
电影啊，
对电影就是
明信片、啊、
对红场，
它
不是有那个，对啊，苏联每次他们苏联革命要阅兵就红场有什么什么的。但是红场我到了以后，我原来以为红场很大啊，到那儿一看，觉得就比我们那个天安门广场小很多。后来查了一下资料，他说它只有天安门广场的1/5大。
天安门广场目前应该说是还是世界第一大广场。
对
对，
天安门广场应该很大。
对，是，
当然那个
世界第一大广场。
红场上有一个列宁墓，也是很多人去游览
的
一个，对，一个当然那天我们忙，我就没有去。但是我知道那就是列宁墓。然后红场那个边上还有，就是它有几个教堂是苏联，就是俄罗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教堂，就是圣瓦西里大教堂啊，这个。就是说确实值得一看。还有我觉得到莫斯科应该看的就是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大学它建在麻雀山上，它俯瞰整个，可以看到俄罗斯，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莫斯科河，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莫斯科这个大马戏团，我们当时也去看了演出。其实还有看的地方可看的很多，还有那个莫斯科大剧院也是世界比较有名的，也是很有历史一个大剧院，里面有很多这个经典的名剧在里面演出。但是这个要看你有没有时间了啊。
嗯，那你们玩的还是挺细的。
对对，然后我们因为这个旅行团他们安排的还有一个就是参观俄罗斯的这个莫斯科的金环小镇，就是以俄罗斯为核心，它周边有一些非常有历史的，大概有6-7个这样的小镇，我们看了其中3个。
最好的，我觉得
对，
是原汁原味儿，
非常原汁原味儿。而且它里面有的那个教堂一点都不比莫斯科的那个规模小，非常大，非常宏伟的教堂，曾经在俄罗斯历史上就扮演过很多这种重要的角色，所以那个是值得看的。这是俄罗斯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但是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圣彼得堡。圣彼得堡虽然历史没有莫斯科这么悠久啊，但是因为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等于是他自己凭着自己的这种规划，在一片沼泽地上建起来的一个新城市，所以它的规划性很强，它设计的非常整齐，它不像莫斯科有点杂乱，就是说逐渐的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然后几个村落，然后几个城堡逐渐连在，它是有规划的，就从那个从要塞啊，从这个什么东宫那儿开始，然后逐渐向外扩大，海军部什么什么，特别是那个涅瓦河，就是贯穿圣彼得堡的涅瓦河，非常宽阔，
很美啊，
非常宽阔。我们还坐船在，它有个项目就是可以你在船上那个游览，那非常值得一去那个船。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插曲就是，它船上有那个俄罗斯那些民间艺术家。拉手风琴，然后给你唱，包括刚才你播的那个，就是说卡秋莎，因为他知道很多中国年纪大一点人都会唱这些歌，而且也很就是能引交易嘛。然后他有很多这个女演员就上来了，这个拉着我们这个男游客上来伴舞啊什么，然后又搂又抱又亲的，弄的一些这个这些先生的这个太太们，就有一个太太就非常
乐意的，
非常不乐意，是把他把先生给拉走了，把那些俄罗斯那个女演员看得笑哈，他们觉得特别好玩，哈哈大笑，
那挺有意思的。
对。
然后呢，那个彼得堡我知道是很美丽的一个城市， 那除了您去的这个涅瓦河，您还去了哪儿？然后游轮？
彼得堡当然就是，还有就是它那个东宫，东宫和夏宫都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东宫和夏宫？
对啊，东宫夏宫就是里面它收藏了特别多的艺术品，就是世界各地收藏来的艺术品。
哇，听宋老师今天晚上跟我们聊俄罗斯的这个旅行啊，真的是意犹未尽，而且呢这个内容我觉得聊好几期都是聊不完的，今天只能是笼统的说一下，因为俄罗斯确实是文化的这个文化悠久的这么一个城市，然后又是一个历史不是城市国家哈，然后又是一个历史的这么一个很厚重的这么一个国家。好，那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请宋老师跟我们细聊或者深聊。
好的，
他的这一次旅行呢，今天呢我们先就是有个前菜，先解解馋，对俄罗斯哈。
好的好的。
好，那谢谢宋老师来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做客，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收听，祝你们晚安，我是主持人燕妮。